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其实我看到之前咱们评论区啊特别有意思，会有很多的鱼友开始发吃饭的照片和猫的照片
啊，那确实
真的太棒
了，合适我们的节目是吧？
啊，对，一般来说啊，回复比较简洁、比较客气的是妙妙，比较俏皮的是我
啊，
大家可以分辨一下，可以分辨一下啊。
行，
我特别喜欢给猫猫照片还有吃饭照片点赞，
嗯，
吃饭照片我就随机选一个看上去今天最好吃的，我就中午点这个照片，以至于我在一个月里面吃了8次。辣条子，而且南京的辣条子贼好吃，我甚至感觉南京辣条子说不定比新疆都好吃。
嗯，
它已经本土化了，有大盘鸡辣条子。
哦，还能这样？
啊，还能这样？就，哎呀，真好吃，真好吃！说的我就又饿了啊。猫猫照片也是特别可爱，大家都喜欢那种发自己的猫猫，又真的是大饱眼福，
真是
啊。因为有猫的人是这样子啊，就是你看到可爱的猫猫，你看了肉心里面特别舒服，之后跑过去蹂躏自己家猫猫。
嗯。
就一顿搓揉，
然后不会觉得自己家猫猫你怎么没有那么可爱
啊？觉得自己家猫猫也很可爱啊！
啊，
就是爱儿爱女的心是这样的啊。
嗯，
那行那行，那咱们不说废话了啊，先直抒正题，咱们就开门见山了。我今天的第一篇稿子呢，有一点给我这种中夏夜惊魂的感觉。
嗯，
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这部非常阳光明媚的恐怖片，
但是诡异，
但是格外的诡异。
嗯，
这投稿人呢叫做 Lawrence。啊，想到小 L 吧。小 L 说呢，他先介绍一下，他是男生，在深圳读高中。其实刚关注我们的时候就想投稿了。事情发生在3年前，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他生日呢在国庆，那就是他发生事情的时候，正好是过生日国庆节，跟妈妈回到了老家湖北。他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0月1号出发，第一感觉是有一点奇怪。当天的天气啊是晴天，太阳高照，但是他一点都感觉不到晴朗，反倒是阴沉沉的这种既视感。
嗯，
小燕也说了，自己从小到大呢，虽然对灵异事件比较感兴趣，但是既没有遇到过，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对这种事情啊存在钝感力。
哦，
特别钝感。
是
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就跟妙妙一样嘛。
嗯，
就事情发生了，他不会往灵异这方面想
啊。对。
而像我这种不太好的，就是哪怕这事情不是灵异，我也要多方面考虑一下。
我觉得有时候低能量人群是比较好的这一点
啊，
就是已经被生活琐事折磨的，没有空去管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高能量，所谓的高能量啊，其实不是高能，就是高敏感嘛。
嗯，
你没办法控制自己，很痛苦。
嗯，
你明明已经被折磨得很惨了，但是你还是
能注意到，是吧？
对，无法避免自己对方的一个眼神啊。对方的语气啊，甚至是他一个语气助词啊，
嗯，
你会想很多，
是
内心很多戏，很痛苦。回到稿子啊，当天下午啊，很快啊，10月1号下午当天就回到了湖北襄阳，第二天去了附近的老河口去拜访妈妈住在这儿的亲戚。那边呢，大部分是农村，村子后面基本上是山，整个村子成一个狭长式的分布啊。这里他发了一张图。
嗯，
当天计划呢是在亲戚家住一晚上，下午他想跟表哥一起去后山看看。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第一件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当时他坐在亲戚家里面嘛，周围是很多人，都是一些亲朋好友的，突然来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老人啊，过来了。那这小燕更不认识，他是从外省回来看亲戚的，
对
吧？这亲戚们当时没什么反应，然后这个老人呢径直走到了小燕旁边，掏出了一叠黄纸给小 L 扇风。
这是什么人啊？
很奇怪啊，嘴里面还念念有词的。小 L 吓了一跳啊，你掏出个扇子我都吓一跳，你掏出黄纸啥意思啊？
嗯，
环顾四周就眼神求助啊，叫谁呀？ 这婶婶叫谁呀？大伯那叫谁呀？
嗯，
但他没说出来，但感觉此时周围所有的人就像隔绝了他自己一样。
哦，
就彼此间聊得很开心，在说话呢，就是不理会小孩儿。这小孩儿自己忍不住了呀，他就站起来走过去，想要跟这些亲友们求助，就是开口就问说：“哎，这老太太是谁？她在这要干嘛？想对我，
嗯，
对吧？”没想到这次亲戚就摆在脸上了，他走过去就避开。
躲开，
哎，刻意回避他，不是看不见他，就是避开他，转过身那种。甚至小燕拉了一个人的衣服，那个亲戚也不理他，就把衣服抽开了，也不理他。
好奇怪啊！
对，当时他有点不知所措了，可能顾及到礼貌啊各方面。要是我的话，你不理我，我，对吧？你跟我说一下，我好好害怕呀。
不是，我觉得应该先针对那个山峰的那老人，是吧？
不敢，
我不敢啊！
你想想，那时候才初中，
那、也是
啊，他。不是那么艺人了，可能内向一点，他就先去问亲戚，而且亲戚也不熟，他也不好意思把人家掰过来问这到底是谁呀、他就不好意思，所以他不知所措，也不敢直接让老人、就你走吧，你不敢这么说，说这样不礼貌。结果这个老太太就一直边扇着风边念叨着跟着他，眼睛一直还盯着他。但是奇怪的是有一点啊，这老太太虽然眼睛是朝是个他这个方向的，眼球没有看他，
哦，没看
他，没看他，就是类似于头对着他，眼睛方向朝着他，但是眼球在看别的地方。那过了好一会儿，这人才走了。走的时候，所有的亲戚都在给他让道。小燕说：“还好是有这一幕啊，不然他自己以为这都不是真人。”
哦，对对对，
啊，到此时呢，也就是这个老太太走了之后。他再去问亲戚，亲戚们就完全没有刚才的那副样子，不会假装看不到他了，只是呢含糊其辞啊。他听到最多的是没啥事啊，不要担心这种说法。他们说的轻松啊，但小燕自己心里面毛毛的，因为他后面还要跟表哥上山，所以这个事情呢只能先放在这儿，不去追究了，跟表哥约好了嘛。差不多两个人是下午3点钟上的山，山很大没有路，抓着野草往上爬，翻过山头之后呢，看见远处连绵不绝的山丘，一眼望不到头。表哥说这里可能是元朝或者明朝的古墓，然后挥手一下，这一片都是。
哦，
两人继续爬，来到了一个陡的土坡，也没什么落脚点。小燕四处找，看见了一个挺标准的土包子，不陡，刚好在这个山崖下面，他就踩上去了。上了山之后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有一些动物的尸体，不过山上确实有很多墓，不是表哥说的什么元朝明朝的墓，就是农村土葬的那种墓啊，有土也有石头的，看着心里面不太好受。然后之前对天气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就是感觉阳光明媚但是阴沉沉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差不多4-5点钟，阳光还是金灿灿的，挺好看的，但是小燕说即便如此，我一点感受不到阳光的热力，
哦，
照在身上像没照一样。他把自己的想法就跟表哥说了嘛，表哥非常平淡的说我没感觉到。
哦，他没感觉到，
具体形容一下就是阳光照在身上，你能感受到这个照射的光线，能看到照射的光线吧，但是没有任何热的或者温暖的感觉。你能看到阳光在你周围，但是你又觉得自己站在阴凉地一样，这么个情况。后面呢就是按原路折返，直到他从那个土包下来的时候，小燕才发现，哎呦，这是个墓。
哦，这是墓，
土包嘛。而且这个墓前面呢系着一个非常显眼的红带，他记得上去的时候真没有，也没看到，此时看到之后心里面特别不好受，赶紧拜了拜道歉，哎呀不好意思啊，请您见谅，不是有意冒犯啊，真没看到。那后面就是再往后就是小燕真正无法理解的事情了。他说所有的事情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转移到了妈妈身上。
哎呦，转移了
啊！回到亲戚家之后呢，看见所有亲戚都在，不知道为什么进进出出，忙忙叨叨的。他就问怎么了，亲戚就直接回答说：“你妈说胡话了。”
哦，
再问还是这一句，他就赶紧进到屋子里面，看见此时自己妈妈闭眼倒在床上，旁边几个老人在点香烧纸，还有一些他也不懂，很复杂，看起来很复杂的事情。他还没看完呢，其实当时他人没有完全进到屋子里面，就被拉出来了，说你到外面等去，没啥事儿。小燕整个人就呆住了呀，就很懵逼。他前面不是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很钝感吗？但是在这一刻他意识到此时妈妈发生的事情可能跟自己有关。那后面呢，一直到了晚饭时候妈妈也没有出来，农村是开放式的庭院，他们在院子里面围着吃饭，是能直接看到那个屋子里面的。那借着里面不知道是烛光还是什么光，他看见好几个人围在床边，小燕自己也听到一些动静，像是唱戏还是什么的，听得他毛骨悚然的。但不管他如何说如何问，大人就是这一句话，你别管，没事的。那心急加上担忧，一直等到后半夜，小燕不知不觉坐在椅子上面就倚靠着睡着了。差不多到了凌晨时候， 亲戚把他的妈妈送回来，让小艾尔跟妈妈去了另外的屋子，睡在一张床上面。
嗯，
小艾尔此时看到妈妈眼睛双眼紧闭啊，没有动静，特别奇怪，但是整个人很平静。他又摸了摸妈妈的额头，也没有发烧什么的，呼吸也很正常，想着应该是没问题了。加上之前亲戚一直在说让他好好睡一觉啊，睡醒就好了呀，不用担心睡着了就代表没事之类的话，所以他也就慢慢安心了。后面呢就靠着妈妈迷迷糊糊睡着了。
嗯，
等他再次醒来不知道几点钟，他是浑身大汗，外面此时是一片漆黑。小 L 睁开眼睛之后呢觉得很奇怪，说怎么这么黑啊。结果他仔细一看，看到的一幕把他给吓死。
啥呀？
他看见有一堆人围着他和他妈妈床边。
哟，
唯一的光源是从这堆人群缝隙中透进来的月光，这群人直接把床围得死死的，而且还非常的鬼畜。
嗯
啊，什么动作啊，很奇怪。就小艾说，我既能看见他们一动不动的站着，又看见他们在那儿扭来扭去，各种扭动。
哦，
是这两种形态合在一起的，但是你人怎么可能同时具备两种状态？
对啊，
静止不动和诡异的扭动。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来形容，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容，总之非常恐怖。就这一群人这么围着他的床，他这里给我画了一张示意图。小艾自己当时其实完全能动，他没有被鬼压床，但是真的被吓傻了。
对啊，你害怕呀。
啊，吓得他不敢动，他说我都不知道这种恐惧是从哪方面被激发出来的，现在打字给老于都一身鸡皮疙瘩，他也不敢叫人也不敢动，就怕这些东西发现哟你醒了是吧。
嗯
啊，就假装睡。他虽然人不敢动啊，但是眼睛没闲着，就睁开眼睛到处看，想看看说到底是人是鬼。
嗯，
他看到这群人啊都是黑色的，黑黑的，能感受到形态各异，但是区别不大，是纯黑的，外面像是围着一圈黑雾。看了一会儿呢，他实在受不了了，用余光去瞄门那边，就透过这些人群的缝隙。他是这么想的啊，他说实在不行我先跑出去求救，妈妈可能喊不醒，我先冲出去喊这个亲戚回来救我们。
嗯，
但此时有一个黑影把手啊把着门。
哦，
手把在门上面，然后这个门呢他不是说把它不动，被不停的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嗯，
一直像在玩这个门一样。
对，
最后小耀实在是撑不住了这种极端的恐惧，使劲闭眼，也不知道是睡过去还是晕过去了。那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不敢下床，一直等到阳光完全照到他们整张床才起来。他起来之后呢就先看着这个门，昨天晚上不是被人玩的吗，
嗯，
说门的把手是铝制的，上面出现了很多凹痕，凹痕里面是黑色的点，密密麻麻的，让人有这种密孔的感觉。
哦，就感觉是真被握过那种感觉。
你真被握过？你这人是河豚呐，怎么会能握成这样的，对吧。你说你要是握把握坏了，握的这个哪怕我生锈了吧，我都能信。
嗯，
你握的像被河豚扎上去一样，被刺猬扎上去一样，还有小黑点，给我感觉不是戳坏了啊，这个铝制的，是那种腐蚀的
。对对对。
啊，那后面他妈妈又睡了一天半，醒了，正常了，就一醒就正常了。
嗯，
第四天准备回去的时候，小艾尔说我在车上又看见了之前扇黄纸的那个老太太。
嗯，
这一回呢，老太太还是盯着他。只是呢，哎，眼球也在看他。
哦，
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眼睛看着他，眼球看别处。小艾尔非常不好受，给他看了半天，但慢慢的，这老太太对他露出了一种他自己无法去理解的笑容。往好处想是欣慰，
嗯，
往坏处想是诡计得逞。
就是
啊，这么个笑容。但是最后呢，事情好像没有结束。回到深圳的最后一晚上，他又后半夜不知道怎么的就醒了，翻身对着窗户，迷迷糊糊间他看见啊，对门加窗户后面站了很多人。
哎呦，那样。
对，就像是那天晚上看到的黑影一样，他刚一个机灵，还没来得及起身，又昏过去了，一直到第二天。
嗯，
那再后面呢？他说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是彻底结束还是怎么地了啊，他不清楚，但确实他学业紧张了。那也没有管这个事情，他也好妈妈也好也都没事了，最后到此结束。
哦，
这么个事儿。
哎，我总觉得这老太太可能是帮忙处理事情。
哎，对对对，就其实这稿子我跟小艾他投完之后我跟他聊了嘛， 一开始我跟他聊的关注点在那个红线上面，可能我的整体的关注点是在红线上面。我们说了很多稿子，这种同类型的事件也有，只是坟上面骑红线这个事情和后面的这些现象之前没有过相直接的关联，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本地，你老家本地骑红线骑红绳是不是一个标准状态？南京这儿是这样的，南京你别看南京不大啊，南京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
对，
我听过就不下三种。第一种，这个红线也好红绳也罢，是园区做的。园区做什么呢？区分有人没人，墓园园区管理做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我家的，就是每年换一根。
对，我们家也这样
啊，祈福平安什么的。
我们是墓旁边有两小石狮子，系在那石狮子脖上。
我们是系在墓碑上的。
啊，
就是各不一样，反正也是有这个动作嘛。
对。
第三种呢是我听的就比较奇怪的一种了。他意思是，你这个墓里面故去的人如果是寿终正寝，你不用记，但如果是因为因病或者因意外去世，你得记。南京这三种说法。
对对对。我那天去扫墓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赶清明之前嘛，人也很多，然后发现隔壁邻居吧，就是这墓旁边的邻居，那位算是英年早逝了，还没满18岁就走了，然后和他应该是和他父亲葬在一起，母亲还在世的，看他感觉还挺有感触的吧。
他有祭红绳吗？
没有，
没有是吧？
可能是还没到清明嘛，人家家还没过来扫墓。
是，所以湖北襄阳这边这种习俗到底是哪种说法？如果有襄阳的鱼友，可以在评论区聊聊看，小孩他自己也能看到吗？我就想是不是因为这个祭红绳，他踩到那个墓。如果说小孩有冒犯的，唯一做的冒犯的行为就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了那个土包，其实是个墓，他没想太多，虽然他也道歉了。可能墓地这个主人都不原谅他，出现了这种冒犯行为，但为什么会转移到妈妈身上不得而知。
对，
以及他没有出现冒犯行为之前，这老太太跑过去用黄纸给他扇风是啥意思也不懂。
就我反而是觉得可能老太太扇风之前就跟着东西了，老太太帮他那啥赶走了。
那其实从稿子里面咱们可以看出，这老太太是他没有在任何人的通知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就过来了。对吧，然后亲戚没有任何意外，
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包括有的亲戚还躲，可能是仪式的过程中啊不能有什么接触之类的。
就亲戚是知道这老太太每年都跑到各家，如果没事儿就走了，如果有事儿他要做一个这个行为，所以才有这种反应。
我觉得如果有明显危害行为的话，亲戚他们有感知的情况下应该会护着自家孩子。
不是危害了，你看啊，如果亲戚对这个老太太肯定是认识的话，那至少您来了，您今年也来了，对吧，
那没准那仪式就是不让人打扰的。
就亲戚其实
或者亲戚们胆子也小，
亲戚其实就已经知道了。那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亲戚知道这仪式的存在，
对，
所以而且这个仪式存在的话，他有一种要求，就是不能被打扰，他才会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
对，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哪怕无论是好的坏的，亲戚都至少上去迎一下，或者是嘱咐两句。
对对对，
你是这种，
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可能赶走了那东西没走，然后看到妈妈在那。这样。
我去，
我也不知道和这墓碑有啥联系，可能没有直接联系吧。
就不管如何，也是感谢小孩投稿，也是祝他跟妈妈后面都能平安顺遂。
是的，
与我们见谅啊，今天就有点鼻音，最近是鼻炎犯了，大家知道春天嘛，脖子也不舒服，低头用不着10分钟啊，颈椎就开始难受不行。
我也有点。
那之后我就把这个妙切肩颈按摩仪至尊版放这儿啊，
至尊的，
至尊的，咱们轮着用。我们上次推完之后呀，鱼友的好评挺多的，刚好呢现在又有优惠券，帮大家再薅一次羊毛，
赶上好时候了。
它的这个皮面精致艾灸炭技术啊，实用大师模式呢，也是把功能摆在明面上面了，手法真跟大师一样，上面呢顺着脖子两边的筋揉捏，下面呢怼着斜方肌猛按，我用的时候啊感觉酸痛都是被拔出去的，按的是头皮发麻。这个手法难怪能稳占热销回购好评榜第一。比我们平时坐久了，后脖子如果硬得像石头一样，斜方肌也会酸胀嘛。不及时按摩缓解排酸的话，体态变差都是小事，就怕发展成难治的这个颈椎病。
对，
哭都没地方哭，不如备台妙戒，像我一样把它扣在背上，再打开艾灸炭技术，边热灸边工作， 感觉这脖子上像敷了块肉毛巾一样、
嗯、
上半身都被打通了，就像按摩店那些大几百的项目啊、嗯、用它就能搞定了。
对，
因为妙界加了很多配置嘛，有四个模式，腰疼腿酸全能按，看他家这销量也知道不能差的。况且、啊、咱们老朋友妙界诚意十足，有保价送运费险，一年内呢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还给了大额的优惠券，在评论区用我们放心去薅。
是的，
行，那老规矩，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在评论区置顶，咱们继续下一个故事。
OK，好，今天我这边事情呢是老邓给我投的稿啊。
嚯、
哦，其实少见啊，老邓给我投稿，挺有意思。
嗯，
他这其实不算投稿，他最近比较忙嘛。
啊，
他就给我口述了一下，然后我把他这个有点像你上次那稿子一样，我就把他给整理出来了。
嗯、
这么一个事情、
哦、
是他听说的，
好，
还挺好玩啊。他说这东西只能投给你，老于他不懂
啊，
因为我今天两个故事其实都和我之前职业有关嘛。
嗯，
有设计相关的，然后。可能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没法解释的事情
哦，
我们就先来讲老邓这个啊。
好的，
他说这事情是他前段时间呢去印刷厂，可能要印一批物料啥的，印刷厂哥们可能也和他挺熟了，
嗯，
就跟他说了这么一个事情，
厂里面的事情。
对，厂里面这个哥们呢，我们就喊他小 A 了。
好，
对，就跟老邓说前段时间事情啊，说有一天临近下班点、
嗯、
咱们厂里面急匆匆的接了个单子。其实那段时间厂里面也挺忙，本身就要加班，来了一个急单也不大，
嗯，
就想着先给人家做了，
是
先给这个先来做了，因为啊要印一批寻人启事，
嗯，
所以说这种单子一般来说都很急，
对，
毕竟这家属心情，家里人丢了嘛，大家都懂，
对对对，
就先弄了
急活。
但其实从技术上来讲，这活是在印刷里面最简单的，
嗯。
这里就科普了一下
啊，
我顺便我也就分类讨论一下啊，说印刷品它上面颜色模式呢是四色模式，
嗯，
叫 CMYK， 就是青色、品红、黄色和黑色
啊，
是通过油墨反射自然光来呈现颜色的。然后油墨层呢会吸去一部分光线，剩下来的反射到我们眼睛里面，我们就能看到这些颜色了。
我果然不懂
啊。对，主要为什么科普这一点，它和咱们平时看的手机、电脑、电视里面颜色还不是一种模式，
嗯
啊，咱们手机里面看到叫 RGB 模式，
嗯，
它是用这个红绿蓝这种三色光线吧，不同比例叠加产生这个颜色，我们才能看到的。
哦，
所以一般做设计都明白嘛，你做实体物料是要用第一种讲的 CMYK 的，
就四种颜色。
对，你要做个线上的海报啊啥的、
哦、
包括那个电商详情页啊，基本都是 RGB 的，因为是给人用在屏幕里面看的嘛，
啊，
就大概科普一下。
好嘞，
所以小 A 当时的意思就是啊，简单嘛、
嗯，
对吧？只要我们这厂里机器一般都是调好的，基本不大可能出错。
嗯，
可那一天呢，就出了怪事儿了。收到客户发来这个人员信息之后，其实小 A 立刻就开始排版了，很着急嘛。
嗯，
那他和老邓说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最开始排版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
啊。
当时在电脑上，我不知道他用什么软件啊，可能是 PS， 可能是其他的，
嗯，
拖动那个失踪人的文本框就觉得特别卡，还有那种明显的延迟感，
嗯，
小 A 就觉得挺奇怪的，说厂里面电脑你不说特别好，什么4090什么的，
嗯，
但很多单子它需要复杂设计，所以呢，做个那种简单的寻人启事，就一张图几行字嘛，肯定不会卡，当时就以为是可能软件啊占太多内存，那清了一清。就发现依然没什么用，
还是卡，
只能说是忍着卡顿啊。排版完之后，小 A 就总觉得这人名字在屏幕上啊总是往左偏移，就感觉会在动，
自己偏。
哎，但是拉了参考线啊，他那软件里面有参考线对齐的嘛，
嗯，
就拉完之后，哎，又是齐的，和其他行都是对齐的。
我就从视觉角度来看，是
在
偏，
哎，总在偏。啊，总是向左偏，也奇了怪了，
嗯，
但是一拉参考线对的那就算了嘛，安排印刷了，
对，
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事情。结果小 A 说啊，印完之后更怪的事情出现了。
怎么呢？
那张寻人启事上其他所有的信息，包括背景、联系电话、地址，都印的特别清楚，嗯，唯独那个失踪人的名字怎么印啊都是糊的
啊。
但他当时没多想，他以为是机器套准出现偏差了。其实这个就是更专业，这个我也不懂，因为我是不涉及制作的，
啊，
我只涉及对接嘛。
对，
我查了一下，他那种机器会有套准的啊，他就耐着性子重新校对了，
嗯，
校对那个色板之类的。 可奇怪是那人名字的四个颜色总是对不上。我们刚才讲印刷模式是四色模式嘛，
对，
那四个颜色总是对不上，像那四种颜色在纸上打架。
哦，我懂了，我懂了。
意思会有那种重影的那种感觉。
意思是他这个印不出来啊，他不是说那个字的这个笔画什么糊，
哎，对对对，
是因为它颜色的
对
堆叠导致这字糊了。
对对对，他给老邓比喻的是，就感觉青色的那个笔画向左飘，品红的像右撇，怎么调都对不上
啊，
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的重影
啊。
但当时呢，家属特别着急，催着要拿去贴。
对，
小黑就心想啊，找人要紧，反正这名字也能看明白
啊
啊，就先交了货。家属呢，其实也没说啥，赶紧拿走就去贴去了。
是，
那就到当天晚上了嘛，
嗯，
因为还有其他单子要加急弄出来，和这个悬起事就无关了。
对
啊，所以交完货之后，小 A 呢是很辛苦，依然是留在厂子里面加班，印的是一批这名字不讲了吧，
嗯，
反正化工厂的内部安全手册。
哦，
啊。他跟老邓说，接下来事情就有点瘆人了。本来那一天他就一个人留厂子里面，干到是半夜两点多啊。
嗯，
他是给手册都印完了，正在进行裁剪和装订。
嗯，
这时候是用不到印刷机的嘛？啊，说原本已经关掉的机器，突然自己哐当响了一下，
自己发动了，
像是有什么东西啊卷进滚筒一样。
嗯，
他就过去检查了，结果就发现出纸口这块吐了一张废纸。
嗯，
就是白天的寻人启事的样章，
哦，
但上面这字儿的重影好像比白天更严重的，
嗯，
而且最让他感到有点吓人的是啊，他低头看那张纸的时候，发现原本重叠的名字里面那个品红的颜色，
对，
那个影子居然开始慢慢的漂移了，就像当初那个在电脑上那种漂移的感觉一样，
就是往左边移是吧？
他就是揉揉眼睛啊，我真是加班熬夜的。太累，我产生幻觉，
出幻觉了。
当他揉完眼睛，发现那品红色确实没移动了，但是照片里面原本那个中年人，其实就失踪的那个人嘛，
嗯，
嘴角好像动了，
在笑，
没在笑，反正就是感觉动了。
哦，
吓得这小 A 赶紧把这纸，它只是一张纸嘛，
对，
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去。
是，
但这货还急啊，我切完装订完再跑路。
嗯，
他也不敢想了。当然到这儿啊，他也只是害怕了一下，让人觉得是自己这段时间加班加猛了，加出幻觉了。
嗯，
可是没过几天，小 A 说噩耗果然传到厂里面来。
嗯，
说那张寻人启事的人找到了
啊，
但是是在河里面已经死了
啊。
嗯，
没了。
为什么会知道啊？
嗯，
是因为家属呢再次回到这厂子里面，这次要印的是讣告了。
哎呦
啊！因为有上次教训嘛，小 A 特意是换了另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呢比较新也比较精密，
嗯，
美工也重新排了版啊，就是他自己其实就是干这事儿的嘛，
嗯，
但是跟老邓说啊，当时机器转起来，所有人厂里面当时不止小 A 一个人嘛，所有人冷汗都下来，
嗯，
打印出来的讣告整张纸都显得模模糊糊的，完全看不清楚，
嗯，
就那种感觉。像是有一层雾蒙在纸面上一样，
嗯，
打出来每一张都这样，特别诡异。小 A 看这情况，他就不是个例了嘛？
对，
那是不是我原文件出问题了？
哦，
对吧？
对，
一咬牙，干脆啊，死者为大，我是上点心，
嗯，
推倒直接重新做了一版，但打印出来啊，依旧是这样。那就在这厂里面，大家对着这个 demo 吧样章愁眉苦脸检查机器的时候，
嗯，
小 A 说他为了检查这原文件不又做了一版吗，
是
又检查对比度，随手在这软件里面点了一下反色。
嗯，
反色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一个黑白的画面吧，
对，
就是黑的变白的，白的变黑的，就反过来，
哦，
我在咱们鲶鱼播客封面我经常会用反色
啊，在咱们这个恶业帐的那个冰箱贴上它自己会反色。
哎，对对对，
对吧，
就是那种感觉啊，
是
我只能说在诡异这个赛道上啊，反色效果挺好的。
嗨，
有时候我觉得一张图冲击力不够，我就反个色啊，包是效果好的。
那妙妙工作小技巧出现了啊。
对对对，但是这个反色在他们小 A 他们当时看来就不大好。
嗯，
他说当时他就看到他点了反色嘛，
对，
屏幕上画面确实也变换了，黑的变白的，亮色变暗色，然后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幕。
啥？
这是讣告呀。
对，
只有文字
哦，
不是说不能有这个人的照片，
一般不放，
只是这个家属他没有要求
啊，
这讣告是只有文字的，
嗯，
但是调完反色之后，这整个文字版面上出现了一张人脸，
我去，
说那张脸不是照片
啊，
更像是那种比较细的，由于套色不准产生的纹路，
哎，
而且特别具象，
但看上去就是个人脸，
你因为。前两天刚印的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有照片啊，
不会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小 A 跟老邓说，死者样貌特征我记忆还特别深，一眼就认出就是前两天已经失踪此时已经去世的这名死者，
我头麻到酸了，
主要是表情和寻人启事上照片还不太一样，而且右侧头部好像缺了一块，小 A 就和老邓说啊，结果没一会儿旁边家属其实已经心情已经特别不行了、
啊、
对吧，他就在那和这个厂里面员工就开始哭诉了，说怎么就是算是家里面命不好吧、
啊、
这种，然后印讣告都印不出来，然后就开始讲这事儿。
嗯，
讲呢听到之后咱们小 A 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嗯、
说这人走得特别冤，但具体事情呢我们就不方便在节目里说了
啊，
总之是被人诬陷之后一气之下他跳了河，那可能是跳到离这河岸不远处吧，
嗯，
头给砸到石头砸了个窟窿，
就正好对应上了，跟那个
遗体都不完整了，
哎，
当时这家属是越说哭得越凶，差点背过气去，
嗯，
厂里面只能说是一边安慰一边调试机器吧，
嗯，
但最终呢这批讣告还是没在这小 A 的厂里面应成
啊、
但说来挺奇怪的，小 A 说死者家属他们换了一家打印店一下就好
啊，
没有任何问题。
我去，
对，这其实事情到这差不多了。
嗯、
最后呢，这小 A 告诉咱们老邓啊，说他后面仔细复盘过，
嗯，
按照科学解释，可能是那几天静电比较厉害，或者油墨浓度出问题了。但是最后讣告那一下文字反射出人脸，他怎么都解释不了。啊，就是这么个事儿。
你想非要用科学去圆，你肯定能圆得上，但是你说服不了自己的内心啊。
你
过巧了。
嗯，就
过巧了。
不是你这。文字版面怎么可能反色反出闪，
就
反色它不会影响形状的呀。
我懂，那一般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圆啊、
嗯、
大家也可以看学学我这个怎么圆啊、
嗯、
我说反正有句话叫做你给猴子一台打字机，总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它能打出一本哈姆雷特
啊，
我用这种方式来圆
啊，
概率极小但是不是于零，
嗯，
我只能这样圆、嗯、这个事情
概率太小了，
因为我想到啥、嗯，你当时我们俩在南大上班的时候，你会从南大精英街那个门进去吗？
嗯，少，但是也会。
那个门它是我忘记是北门还是南门了，那边有一个公告栏，基本上讣告都在那上。对，我一开始想的是那个。
嗯，
确实，我印象中我回忆了一下，很少会有放照片的讣告。
嗯，有，但是一般来说少，
嗯、少对
吧？纯文字。
那第二点，我就想到我之前在报社工作，这个公司楼下面就是一个。24小时的打印店，
嗯，
它不是报社的打印店，它就是一个对外营业的。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周边全是一些竞标的公司，所以它要打标书。
啊，对对对，
这标书一般一打就是起码几十页吧，
嗯，
甚至你运气不好，你碰到打的对方在打几千页，一千多页，
嗯、还有边打，还有边要改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很常见。
啊，你稍微打错一点，或者你盖章盖错了啥都要重新打。
对，
有一次我们也是搞到凌晨3点钟。就打紧急，因为我们的工厂已经休息了嘛，
嗯，
然后去下面去印一份杂志的 demo 发给甲方，然后我们那边等啊，等到好心急啊，整条街就这一家最大的，多大？一般是麦当劳、肯德基餐厅这么大的大小，三个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打印店，然后在里面打。我说这么多机器，为什么你不能匀我们一台打我们这些东西？
嗯，
他说哎，人家在搞标书
啊，对，
全包圆了，
嗯，
然后好不容易等到结束了，3点钟了已经，然后我们打。打的那一刻，所有的机器又在吐标书，
哦，
当时一点都不害怕，
嗯，
我气死了
啊！对对对对，
然后对方害怕呀，
哦，
一方面可能是不是操作不当导致的，
嗯，
那几百页标书这成本可不小，打出来，
啊，对，
另外一方面就明明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会摔成这
样？是是是，
就还我印象还蛮深的这个事儿。
嗯，他这个小 A 那个那天晚上吐那个，我倒觉得
嗯
是可以解释的，
嗯、对对对，
这个是可以解释，确实后面那事儿不大能解释，
就虽然不是那么贴脸的一个 恐怖，但是我会觉得非常细思极恐。
嗯、对对对，
这文字怎么反色之后就变成人脸的这种情况？
是是是，
可能真的是冤啊。
嗯
啊，
嗯，行，那也是感谢咱们老邓的再次贡献故事了啊。
嗯，
这事儿呢到这边。
好嘞。我这边续友来自客服小静，
嗯，
也是一个跟家里面亲戚相关的事情。
嗯，
相比于小 L 的事情，这个事情更让我觉得瘆人啊，直接就是瘆人了。对，小静说呢，自己呢是从一开始在 B 站听故事，然后他挺喜欢灵异故事的，我们的节目给他带来了很多上班时候的摸鱼快乐，
嗯，
他也去追到播客这边听了啊，外婆跟他讲了很多外婆那个年代的精彩灵异。但是他今天第一次投稿，他想投的是自己小时候近几年发生的几件怪事。就一件，他父母离婚之后呢，妈妈带着他从四川搬到了广东珠海市的某个小镇，我就腻掉了。
嗯，
妈妈把他放在外婆那边养着，自己呢就要出去赚钱。他们租的是第一间房，在一楼，厨房大厅是那种公用的，住楼上的基本上都会穿过厨房大厅的过道，
嗯，
然后回家就会路过这个地方。房子紧挨着山，这墙根几乎是跟山体贴着的，这推开窗就能看见半人高的茅草和歪歪扭扭的树干。
哦，
家里面长辈总说，小静你小时候是个闷葫芦啊，不哭不闹，大人不发话，动都不敢动。
哦，
就算被打被骂，乖的啊，没脾气，像个布偶一样。
嗯，
不是，你前面这句话讲的就行了，后面就像布偶，你别讲的，挺瘆人的啊。
像布偶挺。
啊、
不好听，
不好听，不好听。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这种闷葫芦啊。
嗯，
我家人会说：“哎，你怎么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活泼开朗一点，出去玩啊？天天在家里面看书看什么呀？”
嗯、
就是这种情况。
啊、
我确实我
出去玩了，又该不乐意了，
不出去玩，被赶出去玩。有的时候生气啊，就把我推出去，把门关上，5点钟再给我回来啊。
大部分父母，我妈反正是这样的。我出去玩，天天不着家。我在家天天在家、
啊、嗨、哎、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好像都这样啊。那时间到了2000年初，2000年初，这时候呢小静才1-2岁，家里面没有热水器，洗澡全靠水壶烧开水，再一勺一勺的兑冷水进去，调到不烫不凉才能用、
嗯、
我们当年也是这样、
嗯、对，
当年我倒不是没有热水器，是用热水器的话比较贵，
嗯，
那时候是燃气的，还没有太阳能呢，所以贵啊，烧煤气啊，它很贵、
嗯、我小时候就没热水器嘛，我洗澡要么去公共浴室、
哦、
要么就是兑热水嘛，
去井里，
那我觉得那时候没井，
没井、啊、
没井。
所以往常小静这儿呢是外婆先兑好水，再喊一声鸭娃子过来洗澡了，她就一摇一摆的挪到水盆边等着外婆给她抱进去，才1-2岁，很小嘛、
嗯、
但偏偏有一天意外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因为很小她不记得，都是外婆跟她说的。外婆说呢，那天啊，就小静背对着外婆，然后外婆在这边接水，眼睛她全程就看着手里面的瓢，就没抬头看小静。但是小静好像被什么东西勾着似的，在外婆完全没察觉的情况下，直接踏进了那盆刚烧开的还泛着白气的热水里面。
哎呦我天！
一般情况来说，小静是翻不进去的
啊。对呀。
但是这一天。外婆就听见哗啦一声，
哎呀，
水盆给小静坐翻了，滚烫的水洒了一地
啊！
外婆一回头，小静就坐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光秃秃的身上面已经被开水浸透了半边，皮肤被烫得通红，但是小静没哭没闹，甚至一点表情都没有，直勾勾的就呆呆的看着外婆，真像个没知觉的布偶一样。
哎呦，她这种情况下也不哭啊？
啊，外婆说这一瞬间自己天塌了呀，手里面那瓢哐当一声掉地上，鞋都来不及穿，抱着他就赶紧往医院冲。
嗯，
一路上小静安安静静，一点声音没有，也是那次烫伤，虽然他算是救治及时吧，
嗯，
但是在他的右手和右脚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哎、
到现在还清晰可见、
嗯、
在经过允许的情况下呢，我让他给我发了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打码的，确实是烫得很厉害啊。
对，
那最奇怪其实不是烫伤本身，而是那之后的好几年里面，家里面人没有一个人提起这件事情，就仿佛他们好像要把这个事情从生活中抹掉一样，一句话都不提。其实我能理解家里面人的一个出发点，不希望孩子因为这个事情留下不好的回忆，
嗯，
产生心理阴影。但是呢， 换个角度来看，从小静的角度来看，你不应该跟我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去碰这些烫水吗？
嗯，
啊，但都没有。那时间到了2017年，小静上高二，某一天呢，这段记忆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就跑去问妈妈跟外婆说：“哎，我小时候，一两岁的时候，我也不记得了，被烫伤那天，家里面不是坐满了亲戚吗？”
啊，
外婆说：“嗯，啥意思啊？”
啊，
妈妈
就俩人吗？
哎，对，就外婆跟小静啊。妈妈瞪大眼睛说：“哎，你说啥呢，亚娃子？”小静说：“床上、凳子上全是人，他们都围着我喊我去洗澡，说你外婆把水兑好了，你直接坐进去就行了。”
哎呦，
我才听了他们的话，没等外婆喊自己就过去了。后来呢，他们就催促我爬进去。我虽然那时候那个水盆对我来说太高，但是我还是啊奋力爬了进去。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印象太深还是记错了怎么的啊，太小我就好像感觉没有见过这些亲戚而不是我熟悉的这些脸。外婆跟妈妈此时对视一眼，到现在小静都记得妈妈和外婆表现出来的不是惊讶，是惊恐，你眼神满脸惊恐，
多吓人。
外婆先开的口，跟你说的一样，声音都在抖啊，就说那天就我跟你两个人，家里面没别人。小静说：“不可能，我记得很清楚，他们都在笑，都在催我，还摸着我头说：‘亚娃子真听话，赶紧去。’”妈妈脸都白了，就拉着她手说：“都过去这么久了，这事儿你别瞎想，你别吓我，行不行？”但是外婆呢，这会儿不说话了。等这个妈妈跟小静两人想互相对话完之后，外婆突然说了一句：“说那个房子好像确实不干净，
哦，
不然我们不会这么急着搬出来。”外婆就跟他讲了另外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外婆这么多年一直不敢说的事情。
哦，就是外婆也遇上了，
也遇上了。说小时候家里面不富裕，没有电视，他们住的一楼窗户正对楼下小卖部，这小卖部里面摆着一台电视。所以咱们小静烫伤后的大部分时间，你真的烫得蛮严重的，她在床上躺着养伤。外婆爱看电视，她常常去小卖部蹭电视看。但是就有小静受伤了，她不能去蹭，就不能我走进去蹭了
啊。对，
怎么呢？他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时不时的呢，透过窗户望小静，就站在这可能中间的位置吧。
啊，对，
看一眼电视，我再回头看一眼这个孙女儿、外孙女
儿啊，也行。
哎，他习惯性的是在广告的间隙赶紧抬头看小静有没有醒，如果醒了，立马跑回来。
对，
那有一次外婆正在看电视里面的广告，余光就看见小静啊。窗户前面的这个空地上有一个人影慢悠悠的过去了，他第一反应是有小偷进楼了，慌了，糟了，赶紧就抓起大厅案板上的菜刀，刚才咱们也知道这大厅跟厨房连在一起的，抓起这菜刀，拿起钥匙飞快的打开家门，把灯全部打开，拿着这刀里里外外找了个遍，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外婆说那天他握着刀的手都在抖，回家坐了半小时心跳才缓过来，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说明明看见这人影进我们家了，怎么凭空消失呢？
对
啊，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是再往后说，某天呢白天的时候，小丁这个时候已经恢复了呀，已经好了，在外面跟村子里面的孩子在玩，跑跳追蝴蝶，一切都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到了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小丁就突然不对劲。先是躺在床上翻白眼，眼珠往上翻，翻的全是眼白，没有瞳孔。接着呢，浑身开始抽搐，就像被人按了开关一样，手脚绷得笔直，嘴里面还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外婆吓得魂都飞了，一边喊他名字，一边让外公赶紧去大厅抓一把米。外公也慌啊，慌慌张张跑到大厅，说清清楚楚的看见楼梯口有一个黑影，嗖的一下上楼不见了，
一下子
啊。他也不敢多待，赶紧去抓了一碗米，跌跌撞撞的冲回房间，立刻关门锁门，还反锁了两道。那回屋之后呢，外公外婆拿着这碗米，嘴里面一边念叨一边就往小静身上撒，又从门缝里面撒到门口。小静说其实自己对这段记忆比较模糊的，就是感觉眼睛一闭再一睁醒了。睁开眼睛之后，就看见外婆正蹲在他床边撒米呢，米撒了一地，他还懵懵的问外婆说：“外婆你在干嘛呀？”外婆说撒完米之后，小静的脸色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也不抽搐了，人也清醒了。但是那天晚上外婆一夜没有睡，盯着小静一直到天亮，天一亮就拉着她妈妈去找新房子，当天下午就搬了家。
哦，
非常及时。搬家之后呢，奇怪的事情啊没有再发生， 有人说啊，小孩子七岁前的记忆会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小静说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最深的记忆就是在高中时候浮现出来的，就被烫的那一天，
对，
屋子里面围满的人，这群人就围着他催他，他才会毫无防备的踏进这个热水里面。那自己从小就听话，从来不会主动去做大人不让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自己去碰那盆热水的。那还有一个事情比较诡异啊，说那次烫伤明明是咱们刚才听到也能听出来，全身上下都被烫伤了，
嗯，
那浑身都红了，但是最后留疤的只有右手和右脚留了疤，其实不是右手的，咱们看照片能看出来还蛮大一块。那后面小宁才知道说自己还在住那个老房间的时候啊，外婆看着他身上的疤，那时候刚结痂估计是，
嗯，
不知道是迷了眼还是没常识，伸手去扯，
哎呀，
扯啊，就直接扯那个结的痂，把小静右脚的痂全部给一点一点扯掉了。
哎呦，听不了这种。
一开始小静没反抗，一直到后面小静突然就感觉到可能扯一半了，才感觉到右脚痛到不行才反抗。
嗯，
一直说痛痛痛痛痛啊，不要扯了，外婆好疼呐。外婆这个时候才如梦初醒一般停了手。
哎呦，
那直到现在小静在问外婆，这段记忆他是有非常清晰的。
嗯，
外婆说我也不知道那天怎么了。
哎呀，
最后小静补充了一句，就是我跟他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嘛，聊天之后他补充的，他说上小学的时候跟朋友啊爬过那个房子后面的山，山路很陡，杂草比人都高，好不容易爬上去之后发现山上面全是坟墓，一座挨着一座，密密麻麻的。
嗯，
他每走过一座坟他就会下意识的拜一拜，不是迷信，那就是路过的时候感觉心慌身体发冷，他觉得拜一拜啊比较好，会舒服一些。
嗯，
投稿到此结束了。
哟，这是住的，这是也不是要住的吧，这周围全是坏东西。
哎，这真的是一山坟，挺像小 L 刚才的那个情况的，只是小静这个情况我觉得会更那啥一点，小 L 是回老家然后看见了，小静是那一段时间童年的那一段时间一直住在这儿。
嗯，
避无可避啊。
对啊，
这房子这儿是这样的，我之前我记得我的高中一个同学，他家住在紫金山脚下面。
嗯，
推开窗是个院子，院子过个小围墙，特别矮的一围墙就是紫金山了。
啊，
他说这山上面有的时候有猴子或者狼会下来。
哎呦，
当时我当他吹牛逼，我说紫金山还会有狼？
嗯，
南京市区的山。
嗯，
后面发现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有，
生态很好，
生态特别好。
嗯。
所以他说我的这个院子虽然你别看围墙很矮，但是我的这个房子这边什么铁丝啊，这窗框啊什么都很结实。
嗯，
啊，就挨山住的话，想起之前忘记某位投稿人说的，投稿里面第一句是山有向阳的地方，阳光明媚，写生什么游玩都很好，但山总有背阴的地方，
背阴的地方
容易滋生一些不知道的东西。
嗯，好像是我那边投稿人讲
啊，我忘记了，反正就这个话让我确实有点，你不说茅塞顿开吧，就会联想到很多事情。
嗯，
哎，不管如何也是祝小静，先谢谢他的投稿，并且祝小静和他们家都能平安顺遂，也祝所有靠山的友们平安顺遂。
是的。好，我今天这边第二个客服号有小天头的稿子，
嗯，
讲的也是这个设计师遇上这个怪事了。
小天自己是设计师，
对，他自己是设计师，他说这是22年发生的事情，他是句容人啊，离南京特别近，
嗯，
在上海上班的，然后干的工种是和我之前一样，只不过他是游戏项的，
哦，
我这可能是偏广告项一点的。
对，
那时候因为前几年嘛大环境不大好，对吧，
嗯，
老板图省钱就在杨浦区的一个火讲挺清楚，
哎，
租了一个办公室，而且反正在园区里面，
啊，对，
整个园区说风景还是不错的，有大草坪和鲤鱼池，
嗯，
园区里面还有几栋住宅，也经常能看到有遛狗狗和跑步的人，
哦，
挺有生活气息的这么一个园区。
是啊，
但是吧，就是老板租的办公室环境就比较糟糕了。
我相当于这个是工业园区，嗯，就是你有工作的人也有生活的人。
对对对，就是外面还不错，但老板这租的地方嘛，说办公室在园区里面一个角落的办公楼里面，一进楼就觉得，
嗯，
既旧而且还暗，顺着电梯上到四楼之后，走两步就到办公室了。
啊，
这办公室啊特别奇怪，因为它挑高特别高，所以被园区人啊强行改成了二层。
哦，
你一层挑高高，二层挑高又不够了
啊。对对
啊，对，
弯着腰
在第二层挑高不足以让人舒服，因 为天花板特别低嘛，
对，很压抑。
小天说，而我们部门就在二层
啊，
而且很恶心的是，那个区域呢是没有窗户的，
哦，
灯也不亮，啊，还放了大概有四排电脑，就跟黑网吧一样。
嗨，
可以说是这工作环境真的特别压抑，
很压抑。
说公司里面应该是禁烟的
啊，
这来两个像我这样人，那就没法待了。
万一这四个人都抽烟呢？
那也行，
就彼此补贴。
啊，对对对，啊，反正是这么一个环境，
嗯，
啊。那事情发生那天，小天记得挺清楚的，是中元节刚过没两天吧，
嗯，
然后也是在公司加班，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个印刷厂小 A 的事情，就大家能明白一个道理，
嗯，
啊，就是不要加班，容易遇上事情啊，
这无可奈何。
因为要赶进度，所以加到很晚。其实当时还挺热闹的，因为一堆人都要加班。
嗯，
而我们这个行业设计行业嘛，加班也挺正常的。
对，
不过一般加到七八点也就走了。那天是比较巧，他们几个都是比较苦，要加到十二点左右。
嗯，
说他们几个人关系还是挺不错的，大家坐在一起挨得都挺近，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一边干活一边聊聊天了。
啊，
当时挨着自己右边坐的呢是个小姑娘。很巧呢，这个小姑娘也是南京人，啊，都是老乡，
嗯，
特别巧，就喊她小 Z 啊。
嗯，
说那天晚上大概到十二点左右吧，她就说她当时租的一个房子有问题，因为她经常被鬼压床。
哦，就小 Z 住的房子有问题。
对，小 Z，
哦，
小 Z 就是那南京的姑娘嘛。
对，
说起她这个最近的遭遇了
啊，
那咱们小天一听就皱眉头了，说不对，
嗯，
小 Z 她是灵异体质。他经常遇上灵异事件，
嗯，哦，
他怎么今天突然讲着鬼压床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呢？
嚯
啊，就觉得挺奇怪。
嗯，
小 Z 呢就继续说，说他这回被压的有点太频繁了，
嗯，
而且被压的时候他睁眼总是看到一个中年男的压在自己身上，正脸的就贴着自己，就问说怎么躺我床上，你是谁？啊，
哦，就看清楚对方面容，
就是比较贴脸那种吧。
嗯，
当时小 Z 就说，哎呦，那是挺厉害。就说你这房子，你住的什么房子肯定有问题，你赶紧搬吧。
对，
但是小 Z 当时估计收入也不是特别高，就没接这个话茬。
嗯，
啊，毕竟可能你搬了押金也不退，而且上海租房真挺贵的。
是，
也有可能东西太多了，他不想折腾，不知道
啊。那是，
因为旁边同事听这事儿也都在劝他赶快搬，他都没有正面回答。
嗯，是，
那话到此处暂时也就搁下了，大家也是继续加油的加班了。
嗯，
又过了一会儿，小天说，我感觉那天自己也是发神经了。
嗯，
反正就说刚才不是小 Z 算是起了个头嘛。
对，
小天又说，你们想不想听鬼故事？
好嘛，
然后大家就说行啊行啊，听听听听听啊，想听。小天说看来也都是胆肥的主啊。
嗯，
他当时呢是喜欢另一档播客，就把其中一个自己印象很深的小故事讲给人家听了
啊，
就感觉是他说这故事可能借鉴了咒的设定吧。
嗯，
故事也是租房开始事情，大概是说西藏一个小伙子因为疫情期间房子到期，急需找房子住。
嗯，
找到一个信佛的阿姨家啊，这阿姨的儿子在西藏开大车，遇到一个背着黑佛的喇嘛。
黑佛，
哎，然后因为黑佛啊就遇上邪事儿了。
哦，
反正是这么个事情，
这么个事儿。
讲完故事还挺厉害的 具体故事我们就不赘述了。
好，
我们就不重新讲了。
嗯，
讲完故事之后周围同事都不说话了。
嗯，
于是呢小天就问他们是不是被吓到了。
嗯，
结果话音刚落他感觉事情不对了，说此时自己的后脖子汗毛全部都没来由的炸起来了。
嗯，
鸡皮疙瘩布满全身，说后背感觉发紧发冷，一瞬间特别可怕，就毛住了
啊。
他说我就感觉我背后有一团巨大的恐怖的东西压着我，或者狠狠地盯在我身上。
他这种描写让我觉得是黑佛，
真有点那种感觉
啊。
说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但好在啊当时自己很快是缓过来一点了，马上就跟同事说，哎呦不早了，我回去了。
嗯 嗯
东西受不了，我明天再做吧，已经十二点多了，我要润了。
嗯，
那正当咱们小天 Ctrl 加 S 准备保存关机的时候，说最不愿意发生事情就发生了。
怎么的
？PS 崩了，
嚯
嚯，
这比黑佛还恐怖
啊！对对对，
啊，
这不仅我能共情啊，老于也能共情到了啊！
是，
我操，当场就骂了一句街。
嗯，
说加班加那么晚没保存啊，然后他当时 他就没有那么恐惧了嘛，他是没来由的恐惧已经被压下去了，
对，
是又烦又气，赶紧立刻重新打开 PS， 说结果更崩溃来了，原文件损坏，
完蛋。
是，他说还来不及难受的时候，紧接着那种恐怖的感觉又来了，
双重 debuff 了。
说因为崩溃的原文件上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张诡异的暗红色的画面
啊，
很杂乱的红色线条横着排列，有点像天空，也有点像一层层楼梯。
嗯，
然后画面开始动了，
我去，
说垂直向下移动出来很多粗细不一的竖线。
你确定是 PS 吗？
啊，移到底部的时候啊，说竖线融进横线，又长出了竖线，整个画面非常诡异瘆人。小天说当时不仅画面可怕，后背他那压迫感吧，
嗯，
可以说是还在持续发力，说一定是有一个超自然生物吧，
嗯，
在弄我，
是
脑子里面甚至有一种被这个东西强加上的想法。他说这软件当时啊错乱，那个画面展示的是一群人上吊之后埋入土地又长出了植物，这给他这种感觉。
哇，这是 PS 还是 PR？
哎，就一会儿大家能看到这个画面啊。
他发图了是吧？
当然这个图因为后面我会讲到
啊，
咱们接着来啊。
好好好。
因为咱们小天直接给吓得人都木了，完全是下意识肌肉记忆的直接把 PS 关了，然后把文件给删了，然后关机。
嗯，
火速和同事们打了招呼就跑下楼了，出了办公室坐了电梯就下楼回家了，
非常理智的选择。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都很正常，但是回家静下来之后，小天才意识到一个事情，
嗯，
自己从讲完黑佛那故事开始，背后有压迫感开始，身边几个同事就没了动静。
哦，就没反应了，
就像关了机一样。说问他们故事怎么样嘛，
嗯，
没动静。期间 PS 文件啊出了问题，自己被大叫了一声我操，
嗯，
也没回应。
嗯，
最后自己快步跑出办公室的时候，余光好像瞥见几个同事依旧是坐在那，
嗯，
只不过坐的有点笔直了。
啊，
嗯，最后呢小天说其实他是一个阳气还蛮足的人，平时没碰到过什么事情，就唯独这一次22年这一次，
嗯，
让他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真是不能乱说。
对 对，
还是要心怀敬畏的。
是，
而且还有一点，他说迄今为止干了有10年设计了 ，PS 崩了无数次，
嗯，
从来没损坏过文件，那也是第一次，而且到投稿的今天为止也没再损坏过了。
哦，
那因为文件删了，也提供不了当时那张图了，所以他就在这个某书上面搜了一下，也搜到个类似的，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这就挺像某种游戏的那种，就是结束之后
古早的那种，
哎，对对对 对，
有点像八 B 的那种。
我第一反应是那个大黑剑的那个动漫，
大黑剑那个剑锋是吧？
对，剑锋，
剑锋
已经非常掉散了。不是，你文件崩过之后，就你 PS 崩过之后，你会损坏文件吗？
不会，从来没有过。就是 PS 它其实是你设置完之后，它有个暂存盘嘛，一般不设到 C 盘，就是系统盘，它会有。也就是到节点它会自动保存的，它会自动保存，只要你空间还够它会自动保存，然后你崩了之后它就到你保存的节点嘛，是这样。
是
它这情况吧，我遇上过，但不是 PS 的问题，说显卡坏了，
嗨，
它就不是这软件框内出现这种横线了，
它
是整个屏幕就出现这种横线。
是
它这情况我确实没遇上过。
它有没有在小天没有说后面它当天晚上那几个同事就不正常了，第二天呢
好了，好了。
那对昨天晚上的这个，你们昨天晚上突然不理我，有没有什么说法？
他倒是没提这事儿啊，倒是没提这事儿。但我觉得，真是和你中间说的一样，黑佛找上门来了，
这多吓人呢！
哦，
都说是愤怒能抑制恐惧，可能当时小天他没有特别愤怒。
我这个真的还蛮气的，好吧？
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我有一次也是类似啊，昨天我没遇到灵异事件啊，是我也是。在那边修改稿子，为什么叫修改啊？也是语音投稿。我啪200条语音投稿过来，我得把语音变成字啊，
先转文字
啊，打没转，直接就是一边听一
边
打，
边听边打。
我不喜欢转文字那种，边听边打啊，听一行打一行，打完之后大概7-8千字的样子，自己手贱，忘记了，直接点了一个叉，说整理完了，
它不会弹出吗？是否保存？
我用的是那个。txt 可能有的时候会报错之类的，我不清楚啊。 然后就打了一个叉。
嗯，
当时我就恨死自己了
啊，就找不回来了呗。
那一瞬间，所有的妖魔鬼怪对我都无效
啊，那确实无效了。你就是
最妖的、
最凶、最凶狠的鬼
啊！在当下，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啊、对，
淘气、啊，
对，来什么对你来说都不管用了。应该
是，就平时那个有文字的稿子，我可以慢慢整理，它有文字嘛，没事儿、
嗯，
怎么弄都行。这种语音的，我就哎呀，当时整个人头都发麻了。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大家。想想看啊，人的状态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还得用一些 Word 的这些东西，它会自动保存一
下。不是我意思是、
嗯、
遇上厉鬼有时候、
自己要凶一点，
要凶一点。
那啊，飘向弹簧嘛，你弱他就强。
就如果大家在电脑办公前面遇到了疑似灵异事件，请把你刚做好的一些文件啊直接删掉、
嗯、
清空回收站
啊。
是后面你就
防止赛博灵异，
多花点时间嘛。
嗯，
对你当下你肯定是极其愤怒的。
是的，是的，
开玩笑啊。行，那正好最后呢，今天老于开头讲了，提了个猫猫的事情。
对，
我昨天正好是收到了一篇很短的这个不算是投稿吧，咱们鱼友的这个分享。
嗯，
我觉得挺感人的一个事情，我就讲给大家听听 啊。
好，
是关于猫猫的。来自我们客服号鱼友，我们喊他小兔啊，之前给我投过不少稿子、
嗯、
然后也给我们的节目呢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啊、
嗯、
十分感谢。他呢讲的这个事情呢是说他们家的这个猫猫呢 ,16 岁因为肠癌走了。
哦、
到了录制前一天呢应该是第24天、
哦、
在这个某书上面听说这小猫鬼也有可能回家。
嗯，
哎，咱们小兔呢就每个7天呢都有点香点蜡烛在家、
嗯、
自己小小做一个所谓的法事。
嗯，
据说重要的几天比如说头七、三七、五七、七七啊、
嗯、
因为每个地区说法好像都不大一样嘛。
是的，
而且自己的猫猫呢头七刚好是遇到撞期了。啊，据说这个是缘分很深的表现。
嗯，
其实有点期待它可能是在重要的日子回家看看的。对，头七时候烧了很多纸，直到前几天三七的时候，
嗯，
咱们小兔终于是梦到自家这个已经过世的猫猫了
啊。
虽然只有几个镜头，但就是在昨天又梦到了。他说自家猫猫是那种特别懂得引导人为他服务的那种
啊，
不管是需求还是想法，他会一步步引导人帮他完成，很可爱啊。而且这个梦里面，他是住在一个没有窗框的房子里面。本来应该是落地窗的地方呢是个空洞，还在漏风漏雨，然后墙边这猫砂盆里面也都是水。
哦，
这个自家猫猫就在猫砂盆旁边冲着咱们小兔就开始叫了嘛。
嗯，
小兔醒来之后就觉得很奇怪，就赶紧起来观察了一下这猫猫的骨灰瓶。
嗯，
拿起来的时候发现这瓶口盖子那里啊和瓶子本体脱胶掉下来了。
哎，
然后啊骨灰袋子旁边的干燥剂啊都鼓包了。
哦、
是因为这个可能太潮了，就赶紧用热熔胶又把盖圈给粘好了，又换了干燥剂。他说这不就是窗户没窗框了吗？
是，
哎，就觉得这事情特别神奇，过来分享了这么一个事情。
嗯，
希望家里面有毛孩子去世的都会变成小猫鬼小狗鬼，在另一个世界、快乐生活。那最后呢放一下他们家这只猫猫的灵威啊，也是在餐桌附近的一个角落里面、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嗯、
啊，
也希望猫猫能晚安吧。
是是，这稿子我是受不了，
是
年纪大了之后我这对于小动物的泪点过高啊，我从来不敢想这些事情、
嗯、
我想不了这些事情。
对对 对，
我不敢去联想这所有的东西。网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说法，就好像是给猫猫狗狗烧纸也会有福报什么、
嗯、
他们在底下给你建房子啥，我这些我都看不了。
对，
我现在已经过了能看任何猫猫狗狗刀的年纪了。
嗯，
就看不了他们。
对，我这暂时没养猫的人都有点受不了。
是，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是。
然后我这边昨天我也昨天也收到一篇稿子，所以你刚才刚跟我说，你说你这边有篇很感人的小猫稿子的时候、
嗯、
我原来是不是同一个投稿人，因为我这边是个网易云的音乐人。
嗯。嗯，
他猫猫过去之后他给猫猫写了两首歌。
哦，
我看完他的稿子之后我说你歌我今天先不听，我听了之后我一会儿吃不下，
要落泪，
对，我吃不下饭了、嗯、我等会儿要烧饭去、
嗯、
然后就我说后面咱们放播客再说吧、
嗯、
就正好大家听的时候方便嘛、
嗯、
就那个稿子就不放咱们 B 站说了。
嗯，
哎，就今天就是就起头还挺好的，就到最后这么压抑，这真讨厌你这人、嗯、
对不起
大家也 评论区该发猫猫照片的继续发、
啊、对对对对，
缓解一下，缓解一下，
是是是是，
也是祝大家和大家的猫猫狗狗叔叔等等等等等，
嗯，
都能
平平
安安、
啊，家里的这些
小动物，
不管是家人们还是小家人们，
对对，
都是
平
平
安安。行，那今天到这儿。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奇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两颗放里投一个就可以了。下期见，
拜拜，
拜拜。